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共和党人加拉格尔将会出任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呼吁世界重新思考核安全，危机甚于台海，中印边境再起冲突，多人受伤。习近平日子不好过，美国联手盟国出击，白宫证实立场前总编辑钟沛权获准保释。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众议院，并着手设立新一届中国事务委员会。上个礼拜，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指派众议员加拉格尔出任该委员会主席。据路透社报道，加拉格尔和麦卡锡在12月8号发表了联名文章，列举中国委员会的四大工作重点，包括重建供应链、停止在重要经济项目依赖中国、强化军队、终止北京摄取美国个人数据和知识产权、将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和北京的进行对比。麦卡锡在当日的书面声明当中表示，国会明年将会成立中国委员会，专门应对来自中共的经济和安全挑战。他说，中共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我们需要在共和党人领导的中国工作组的努力基础之上，以全政府的方式应对，并确保美国做好准备处理中共构成的经济和安全挑战。麦卡锡仲发推文说，新中国委员会将会主要打击中共在网络、贸易和军事方面对美国的威胁。因此，他认为加拉格尔非常胜任这一项工作，他是担任主席职位的正确人选。美国之音报道说，现年38岁的加拉格尔来自威斯康星州，曾经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担任情报官，并两度被派驻伊拉克。2016年，他首度当选国会众议员。目前，加拉格尔是众议院军事及情报委员会成员，并在很多美中分歧的议题上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在被指派为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之后，他声明说，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共，中共持续犯下种族灭绝行为，掩盖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摄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并威胁台湾。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将会在一切变得太迟之前，以跨党派的方式予以反击。加拉格尔补充说，即使是在一个分裂政府，我们仍然有机会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抵抗中共的咄咄逼人的行为。9号，加拉格尔对霍士新闻表示，即将成立的中国委员会将会成为麦卡锡作为议长的象征性项目。通常联邦国会议长是由多数党领袖担任，预计明年1月麦卡锡将会成为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法新社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申科13号在巴黎举办的紧急援助乌克兰会议前表示，俄罗斯占领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之后，世界有必要重新思考核能安全性。加卢申科说，没人预料到有人会占领一座核电厂，这种情况必将促使我们从安全的角度重新考虑我们应该怎样做。这个不仅是乌克兰的核能安全问题，这个代表任何射程有2000公里的飞弹都能够抵达任何一座核能反应炉。加卢申科亦都表示，自扎波罗热核电厂3月被占领之后，俄军持续炮击连接核电厂和乌克兰电力网的供电线路，核电厂5度进入全黑模式。他最担心的是，核电厂需要持续供电来冷却燃料棒，如果连接断开，恐怕出现经典的福岛场景，即是2011年发生在日本的核灾。他说，这个是一场围绕核能安全的疯狂游戏。尽管西方强权以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对扎波罗热核电厂发出警告，但志在使该地区非军事化的谈判陷入僵局。 乌克兰总理什米加23号就表示，国际原子能总署同意派团队长驻乌克兰嘅核电厂，包括扎波罗热、瑞夫尼、克梅尼斯基、皮夫登努克兰斯卡同埋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但系冇具体说明时间表。什米加爾喺法國巴黎會見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葛羅西之後，喺社交媒體張貼聲明指出，呢一啲代表團目的在於保存核電廠，並對試圖從外部影響電廠運作嘅所有嘗試進行記錄，尤其係嚟自俄羅斯侵略者嘅炮擊。喺長達10個月嘅俄烏戰爭期間，烏克蘭核電廠一直都係各界關切議題，包括切爾諾貝爾核電廠遺址在內嘅幾座核設施周邊遭到攻擊，引發核災疑慮。國際原子能總署目前已經喺扎波羅熱核電廠駐點。葛羅西指出，呢一座電廠仍然處喺非常危險嘅境況下，最重要嘅顯然係要達成一份俄方亦都參與嘅協議，以保護電廠。與此同時，馬克龍13號表示，未來幾個禮拜好關鍵，將重裝武器移出扎波羅熱核電廠已經成為共識，正就相關做法繼續談判。印度軍方透露，日前中印邊界上雙方士兵再次爆發衝突，多名士兵受傷。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披露，冲突喺12月9号发生喺印度控制嘅阿鲁纳克尔邦，中国称为藏南地区嘅达旺地区。嚟自印度军方嘅消息人士话，由于中印对该地区存在不同睇法，双方军队都同意喺佢嘅事实边界线以下巡逻，呢个系自2006年以嚟嘅趋势。印度傳媒引述不具名嘅印度官員話，中方軍人首先跨越咗雙方嘅實際控制線，因此遭到印度軍人堅定而又堅決地阻止。印度軍方透露，至少有6名印度士兵受傷，而且雙方都有一啲人員受到輕傷。法新社援引印度傳媒嘅匿名消息來源指出，該事件涉及大約300名中共士兵，並話中方遭受嘅傷害數量更大。塔旺地區一名印度指揮官表示，衝突之後，雙方軍隊已經立即脱離咗該地區，並已經同中方該地區嘅負責指揮官會晤，按照結構化機制討論呢一個問題，以恢復和平同埋安寧。目前中印官方都冇回應傳媒嘅置評請求。Twitter 上13号流出嘅一段影片顯示，雙方士兵都冇攞槍械，而係展開肉搏戰。呢個係自2020年6月，中印軍隊喺兩國邊境加勒曼河谷地區發生致命肢體衝突之後嘅又一次衝突。上次衝突雙方亦都未持槍械，最終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就對傷亡人數諱莫如深，但據稱至少有4人死亡。上次衝突爆發之後，中印關係急轉直下，有專家早前對本台表示，鑑於美國對台灣嘅支持以及跨海作戰嘅難度，中共未來如果要通過對外發動戰爭解決國內危機，好可能會首選中印邊境作為引爆點。近年嚟，印度不斷加深同美國、日本同澳洲喺亞太地區嘅安全合作，以抵禦中共喺印太地區日益增長嘅影響力。今年11月29号，印度同美国军队喺中印有争议边界附近嘅寒冷山区进行咗一次高海拔训练演习。美国之音指出，今次演习反映咗印度同美国之间不断加强嘅防务关系，美印两国军事关系稳步加强，签署咗一系列防务协议，深化咗军事合作。报道指，近年嚟两国关系一直受到对抗中共嘅利益趋同嘅推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2号表示，美国已经同日本、同荷兰等伙伴国商讨，从严管制对中国出口半导体生产设备。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力求阻断中国取得任何国家以美制设备生产嘅某啲半导体晶片，以延缓中国科技同军事进步嘅速度。因此喺10月份公布咗一连串限制措施。喺沙利文發表呢一項談話之前，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報道，日本同荷蘭已經原則上同意加入美國領導嘅科技出口管制行動。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喺被问及呢一则报道时话，出口管制合作系佢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电话交谈嘅重点，但佢不愿意透露详细内容。荷兰外交部发言人婉拒谈论此事。贸易部长斯莱纳马克曾经话，荷兰正就限制措施同美国商谈。除咗美国首要嘅供应商之外，日本东京威力科创公司同荷兰艾斯摩尔控股公司都系先进晶片生产设备嘅制造商。如今呢两国政府采纳出口限制，代表半导体产业嘅一大转变。美国政府官员10月表示，佢哋期望近期同盟邦就限制出口达成协议。荷兰政府自2019年以嚟就限制艾斯摩尔将最先进设备出口至中国，但美国10月宣布嘅限制更进一步，艾斯摩尔拒绝谈论此事。东京威力科创发言人表示，由于此事同每一个国家嘅规定有关，因此威力科创无法作出回应。中国系东京威力科创嘅最大市场，喺截至今年3月为止嘅年度当中，占该公司晶片生产设备1.94兆日元销售额嘅大约26%。中国亦都系日本晶片测试设备制造商爱德曼测试嘅第二大市场，仅次于台湾。喺前一会计年度，爱德曼有1890亿日元订单嚟自中国，占销售总额嘅27%。艾斯摩尔11月曾经表示，公司截至2030年财务展望不会受到对中国全面禁售设备嘅冲击。目前供不应求嘅呢一间公司，可以将原定对中国客户交货嘅积压订单当中嘅15%转卖他国。前立场新闻总编辑钟佩权、署任总编辑林少彤以及立场所属公司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13号踏入第6日审讯。还押近1年嘅钟佩权申请保释，获法官批准。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蔡玉玲等都有到场旁听。上个月获准保释嘅林少彤，朝早8点几亦都抵达法庭。控方喺上个月审讯首次呈上超过1000页未披露文件，辩方指可能会影响盘问方向，所以申请押后1个月，至12月13号喺区域法院续审。代表钟佩权及林少彤嘅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开庭之后，就为还押近1年嘅钟佩权申请保释，遭到控方反对。余若薇强调，立场现时已经停运，加上钟佩权还押近1年，佢嘅太太唯一嘅亲人都喺狱中还押，所以佢重犯及潜逃嘅风险低。法官郭伟健听取陈词之后，批准钟佩权嘅保释申请。钟佩权准以10万蚊现金保释，同弟弟另外提供5万蚊人事担保，期间不得离开香港，需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星期向警署报到一次，不得接受传媒访问等。法官宣布结果之后，钟佩权面露平静，有旁听人士抹眼泪。另外，上个月审讯时，辩方揭发控方疑似冇披露多达587篇曾经作截图嘅文章，辩方并以此为由提出申请永久终止聆讯。法庭礼拜二亦都就永久终止聆讯申请作出陈词，及传召高级督察卢建贤作供。卢建贤供称，佢同上司两度审视立场文章，先选出587篇主观认为违法嘅文章，又指因为时间不多，最终再选出30篇文章交俾案件主管，但喺呈交之前冇向律政司索取意见。辩方指，今次永久终止聆讯嘅申请同警方筛选文章过程不透明、不公平有关，认为警方并非不小心、不清楚，而系故意嘅行为，对辩方不公。下昼大约5点，钟佩权同上个月获准保释嘅林少彤一同步出区域法院。钟佩权双手合十，向在场记者及支持者表示多谢大家。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